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主内平安。
平安。
我在2004年，我是来过教堂。啊，当时可能有些人不在。但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啊，神给我个机会来服侍。啊，谢谢你们教会再次的邀请我来。啊，有很多新面孔。嗯。我现在住在那个 Focus 沃斯堡，在今年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在我住的那个地区哈，下了一场冰雹，很大的冰雹，像核桃很大，也不是整个，就我们那片地区，非常感谢神。有人说下冰雹很感谢神，因为我们家这个房子本来就要换屋顶。然后呢，突然就来了冰雹，我们那个整个那个小区的人全去跟保险公司去索赔嘛，基本上都给赔，全赔。我那个保险公司怪腻腻歪歪的嘛，折腾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赔了，啊，然后修好，啊，不但修好了，安了这个排水沟，啊，就把我的栅栏也给油漆了，啊，看得焕然一新。那么在美国啊，用一套房子，你发现是不是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料理啊？哦，不但是房子本身啊，我那天我们有一个弟兄说，美国更好，包括院子，是吧？做院子，尤其这个疫情期间，很多人去做嘛，种一些菜啊，种一些花呀，那么你送了不得打理嘛，割不得割草嘛？啊，我每次也是割完草以后坐那里读书啊，很惬意，看这个后院还挺。挺舒服。那么我们的话，就是照顾自己的房子呢，无可非议了。在2500年之前，当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在照顾自己的房子，因为刚回来百废待兴嘛，他们肯定要盖房子，然后照顾房子。但是呢，他们。却忽略了神的房子，那么一忽略就忽略了十几年。这个时候，神就派先知哈该传达一个信息，这也是今天我们大家要分享的题目，就是神的房屋和我们的房屋，神的房屋和我们的房屋，哈该书第一章。一到十五节，就整个的第一章，我们现在做个祷告。阿爸父神，哦，谢谢你到如今你帮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还活着，谢谢你让我们侍立在你面前，感谢主你的恩典数算不尽，感谢主你的爱越久越深，感谢主为你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智慧，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天父，今天遇到主日崇拜，又能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感谢你给我们敬拜的特权，我们可以加入天上的崇拜，天上有四活物，24位长老昼夜不停的敬拜你，配受赞美。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动荡不安，你坐着为王，你配受赞美。这个世界无论有多少邪恶，都是天父的世界。啊，今天也是你所命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预备我们守洁信心来敬拜。我们若有任何的罪，求你保全洁净，求你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求你苏醒我们的灵魂，领我们到青草地。到可爱气的水边，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复兴这间教会，求你使用这卑微的仆人能够按时分粮。今天伏天之下，无论在哪里，奉你们聚会，你都与我们同在，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复兴你的教会就在这些年间，让我们警醒等候你再来。主啊，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特别为美国祷告，至高的神在美国掌权，让这个国家转向你，也转向他，让这个国家能够回改，给我们第三次的大的觉醒，让教会影响这个世界，而不被世界影响。 余下的时间求你亲自的说话，在这里自由的运行。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名求，阿门。神的房屋和我们的房子。那么这段经文我分两点来讲。第一点，就是神要我们建造他的房屋，就是哈该书的第一章一到十一节。神要我们建造他的房屋，就是你可以建造你的房子，但是不要忽略了神的房屋。我们看第一节，他说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那么这是有历史可查的，一般啊，你看先知书都是以这个犹大君王，比如说以赛亚书，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耶和华的口是临到以赛亚；比如说耶利米书啊，当那个约西亚做王的时候，第几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但是你到了哈该书呢，这里不是犹大王，是用的是外邦的君王波斯王大力乌。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犹大已经亡国了，不但亡国，已经亡国70年，现在是被我归回了。虽然被我归回，巴比伦是灭了，但是波斯帝国当时是统治着他们还是亡国，尽管允许他们回来重建圣殿。所以这个六月初一日呢，那么拿今天的话来说吧，这是公元前520年的8月29日。当时犹太人承袭了巴比伦这个阴历的纪元六月初一，那么每个月的初一是个特殊的日子。初一是以色列人要献祭，那么初一呢也叫月朔，也叫牛末新月。在民数记28章11节说，每月朔你们要将2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7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所以当时啊，他们虽然没有圣殿没有，但是圣殿的旧址有。那么他们就在旧址上开始造成了献祭，所以那天呢，刚好是大家献祭，是个庆祝的日期。所以是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就借着哈该向他们说话。那么而耶和华的话是领导先知哈该，这个领导它的希伯来文是说 to be， 就是说是神主动的，从没有就到有，神要讲话或是透过他的口。那么他讲话的对象呢，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犹大省长所罗巴伯，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那么犹大省长，我们是犹大怎么称省长？对，因为他们亡国了。犹大本来是由犹大王嘛，亡国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省，波斯帝国的一个不太重要的省份。而且波斯的国王就派所罗巴伯做这个省长。那么所罗巴伯是谁呢？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代。他是被列在耶稣的家谱当中的，所以你看马太福音1章1节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到了12节说，迁到巴比伦以后，耶和尼雅生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生在巴比伦，他是在巴比伦出生，因为他的爷爷就被掳到了巴比伦。他的爷爷这个叫耶和尼雅，也叫约雅基。然后呢，他父亲撒拉铁，所以他后来被掳，后来归回。武烈王下令可以归回，他就归回。好，那么第二个就是大祭司约书亚，这是一个政治领袖，一个宗教领袖向他们说话。所以今天也是了，一个教会如果有问题，神也要先跟领袖说话。啊，领袖给你的责，给你的这个职位大，责任大。那么。那么接下来从2节到第11节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个大纲。这个大纲呢叫做希伯来结构，叫对称结构。 如果你用这个逻辑，你用这个直线的话，看是不好分的，因为它前面讲的，后面又讲。那么这个叫 A B C， 有 C 撇、B 撇、A 撇，对称。A 撇呢，就是百姓忽视神的房子，这是二级。然后到了 A 撇呢，就是神管教忽视他们房屋的百姓，这个是十到十一级。B 撇呢，就是百姓只顾自己的房屋，三到四级。B 撇呢，就神管教只顾自己房屋的百姓，你看会是对称的。中间呢，就 C 和 C 撇，就是让他们是个命令动词，要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是五到六级。C 撇呢，就是不但反思，并且以行动来活一改。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大纲往下来看。第一点呢，就是百姓忽视神的房屋，这是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万军是什么意思呢？就神，第一是神掌管的万军。万军是谁？第一个是天上的天使天军，第二个是地上的以色列。他掌管着天上和地上的军队，但是更确切的说法就是耶和华就是万军。万军表明是相当有能力的，表明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如此说，表明这个哈该讲的话不是他自己的，是传达神的话语。这百姓说，他没有说我的百姓说，在这里他带领是责备百姓的意思。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个耶和华的殿，英文是说 The house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房子、房屋。为什么把神的殿当成是房屋呢？因为神是居住在圣殿里面，就像你住在你的房子里面。那么他们怎么样？他们知道该重建圣殿。所罗门建的第一个殿后来被巴比伦给毁掉了，被我给毁，他们知道该重建。为什么知道？因为在以斯拉记一章一到二节说，当波斯王古列下令，你看这个圣经是耶和华感动古列，也叫塞鲁斯，感动他下令说，你们愿意回去的可以从巴比伦回到犹大重建耶路撒冷，这是重建圣殿，这是神给我的吩咐，的确是。那么所以这件事情重建圣殿是神的旨意，而且以前也耶利米也预言过70年满他们要被掳归回嘛。他们知道该建，但是呢他们有个理由，就时候不到。那么我先问大家，他们回来以后重建了吗？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人，他们重建了，他们回来就重建。怎么重建了？他们圣经上说他们立了殿的根基，但是呢从后面的经文来看，他们没有权利完，他们只是开始立，而且立根基的时候呢，很多老人都哭嘛，年轻人高兴，老人哭，为什么哭呢？老人是说，这是像什么？哪有所罗门的根基那么宏伟啊？那么，但是这个功，而且他们怎么样，在圣殿的旧址上已经开始献祭了，但是呢，好景不长，周边的国家开始毁谤他，上报他，逼迫他，会买一些。就是波斯帝国的一些个大臣，最后呢，这个工作就被停止下来。这个在以斯拉记四章四到四五节记载。因为这一停了一停就停了16年。然后呢，百姓从那个时候就说，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你看，他们逼迫我们嘛，我们不得不停嘛。这个说法一停就停了16年，都是这样的说法。那么这16年他们干嘛呢？你知道他们怎么样？一个人他不可能是中空的啊！我不去忙神的工作，我就什么也不做，独善其身吗？没有。你一个人你不干这个，你肯定要干别的嘛。尤其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快，怎么能闲得住呢？是吧？这个，所以他们一定要干别的。这16年干嘛呢？就是不但是盖自己的房子，他们在装修自己的房子。所以呢，所以有一个人他叫这个摩尔，他说一句话，接下来他们在良心和贪婪之间达成一个休战协议。 良性是要建圣殿，汉来的时候我家的房子也需要发生人建啊，装修啊，啊，最后干脆良心就妥协了，好了好了，反正那个时候不到，我就盖我的房子。结果最后呢，不是说环境不行，是真的就贪心了，爱世界了。还有一个呢，接下来这个麦克莫伊尔他也讲，他说以至于没有任何适当的时候来重建圣殿，什么时候都不合适，一直都不合适。啊，今天很多人也是嘛，这啊，看我们没有感动，啊，我们一看资源要资源要资源没有，对吧？要人人没有，要钱钱没有，怎么做嘛？那么他们怎么样？这是他们就找了一个借口，他不是说不该建，是说没到。我在1995年为主受了一点逼迫啊，在看守所里面被关了56天以后，然后再释放出来。放出来以后是被监视居所，当时呢哈，就是那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我也不能去聚会，当时就做了很多反思，我说我这样做值得吗？啊，有人劝我回三次比较安全，我祷告说我不想回三次，我在家庭要维护事嘛。后来想来想去，就是，而且家人说你看你走火入魔，什么信主信的还可以哈，做这样的事情啊，因为家人跟着我一起遭殃嘛啊。尽管我们不结婚了，但他们也是为我操了很多的心。后来我想来想去，我想，这条路真的不好走，算了，我打算赚钱去了。啊，当时我姐在日本，我就跟她谈，她刚刚从日本回来，我把我搬到日本了，我去那里就是赚钱去。我当时这样就想，结果那天你知道怎么了，我整个我就是神作，我当时真的就想妥协了，就像以色列人了，遇到麻烦怎么办？算了吧，时候不到，我知道该做，但是中国人怎么做嘛？怎么逼迫这么多？所以当时就想去赚钱，不干这个干那个嘛。我们也是勤快的人，闲不住的人嘛。然后呢，那天神借着我们家人，哎呦，好好的给我一个对付。那天把我对付哭了，我很少哭的人啊。怎么样呢？就是说他们，哎呀，把我好好的数落了一顿，羞辱了一顿啊。所以你看，你到了这个份上，你还得请我帮忙。哎呀，我那天就是感觉自己是什么，怎么这样羞辱主的名啊！我就哭了一场以后，我祷告主，我说他就给我办，我也不去了。他没有说不给我办，他就是羞辱我，而且说你去了日本，不能再搞你的信仰。日本也是有很多邪教，他认为我们是邪教啊！我后来祷告以后，我说不去了，我知道你不是神让我走的路。我觉得神是借着这个环境拦住我，没有就是因为一点点拦住，就放弃了这个服事。所以后来过了几个月就继续起来继续的服侍，后来神就祝福我们服侍，虽然环境不如美国好，照样可以服侍啊。感谢主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就是你遇到挫折以后，你就想停止服侍，然后给自己一个借口啊！你看这不做还好，你做这么多麻烦，同工的对付啊，教会的不同心呀，被人不理解了。对吧？很多人就会灰心，或者人际关系了。今天很多人不服侍是因为人际关系，知道吧？我在这里佛陀给你们搞的，我好好去世界上那么多路，我为什么不走？弟兄姊妹啊，这就是当时他们以色列人的解没到，其中有一个就是有麻烦，有麻烦干嘛？一头扎到了自己世界当中去，就赚钱呗，就自己家，说到底自己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我的家不是光盖了房子，我要换大房子，我要装修的好一点，我要把孩子培养的一个比一个棒，然后我再给他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那家是没完没了，不是说刚盖完房子就完了呢，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家就被搁置在那里，然后你还有借口，你说对该建，但是时候不到，等等吧。实际上是走了另一条路，就是贪爱世界，不知不觉贪爱世界。那么现在问个问题，为什么建造重建圣殿这么的重要？我们知道圣殿，你看那以色列人背我之前，对吧？他们就说我们有圣殿，不会背我，对吧？而且到了新约时代，耶稣也说那个你们把这圣殿变成贼窝了，而且预言圣殿要被毁。那为什么啊？就是建造圣殿在当时是那么的重要。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建筑物本身，最重要的圣殿，如果正常的话，如果百姓的光景正常的话，圣殿是神的居所，就像那个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当时是会的，又大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然后后来所罗门建的圣殿，在网上八章十一节说，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殿。弟兄姊妹们，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是否渴慕神的同在，是否让神掌管整个的个人和教会。因为神同在不是说光让你享受的，他在你当中是要掌权，是要运行。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当时的以色列人，神同在不同在，这个都不是太要紧的事，对吧？最要紧的是我好好的个人奋斗。今天我想问大家，弟兄姊妹，你对神同在不同在这件事情在乎吗？就是如果神不同在，我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很虚空的，神也不满意，我也不满意，就是没有神的同在，我不能活。所以你看诗篇那些人哈，你看大卫的祷告，我又愿意住在耶和华殿中，赞扬我的荣美，在你殿中求问主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就是每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来说，没有神同在，他不能活。那有人说，那我都重生了，什么叫没有同在呢？对吧？你不是圣灵内住了吗？这里指的同在，还不光是那个。我知道大家一直要信耶稣，你都重生了，但是真正神的同在，让神掌权，让神怎么样呢？你去享受神，而且让神给你这种福分，给你这种恩赐，给你这种结出圣灵的果子，让你去真正的享受他那种。换句话说，你不但有圣灵，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你不但有生命，你要得丰盛的生命。这是今天教会普遍缺乏的。而缺乏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不 care 了，就这样又怎么样呢？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希望啊，这是神要，换句话说，神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神已经被边缘化，神不再是他们的中心，这才是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忽略重建这个圣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 B 啊，百姓只顾自己的房屋。第三节，那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这是重复了这个第一节，再次强调这是神的话。今天我们也是，今天你听到，你听别人读查经，如果他是按正义解释的，我希望你知道，你不要从人民说，你从神里说，神的话，神透过他的话向我们讲话。每个主日听到讲台也是，神透过包括讲人，神透过他的话向我们讲话，所以讲台真的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那么这百姓，然后他说什么呢？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前面是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没到，英文讲得更好。Is it time for you yourselves to dwell in your panel houses while this house lies in ruins? Yes, Mr. Elfine. 他说你们说建造神殿的时候没到，请问你们自己建造你们的房屋时候就到了吗？哎，弟兄姊妹，这就反问问得很好，对吧？神很会带领你一步一步走，先反问你嘛。你说建造神的殿没感动，那么请问你买房子有感动吗？你换房子有感动吗？你换一辆车有感动吗？你家里面添加一个新的电脑，你有感动吗？你不是觉得这都是该做就做吗？你为什么那些事情就不求感动？一说神的事情就要感动感动，你不觉得经常感动这个借口吗？弟兄姊妹，这个而且这用的是 you yourself， 这个中文也翻出来了，你们自己，就强调他们太自我中心了，都是想着自己。而且他们住在什么天花板？什么叫天花板的房屋呢？这个翻译更好 ，panel houses， 就是不光是顶棚镶了板，就整个的墙也都镶 panel 的板。换句话说，这个房子装修的富丽堂皇，住起来相当的舒服，镶板的房子。那么怎么样呢？但是神的殿，你看这地方说 ，while this house。这个 this house， 所以我的题目就是用这个来起的。这里是个对比，一个是 your panel houses， 一个是说 this house， 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家是荒凉，什么时候荒凉的？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毁灭，一直就荒凉。66年，当时已经66年，一直荒凉，没有人去建。 遇到点挫折就放弃了。但是你们自己呢，不断的装修装修装修，不断的。那请问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怎么解释吗？那个时间没到，为什么这个时间就到了呢？因为怎么样，这让我们想起了大卫。大卫在那个撒母耳下七章二节，他当时神让他一切都平定了，他住在王宫，他当时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责备。你看七章二这样说，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倒在幔子里。你看大卫他都能看到这个，所以他就要建圣殿，结果神不允许他建，但这个心是好的，所以让所罗门建。还有如果你看在他所罗门、他建造到王下六章九节，他建造圣殿以后就是用这个香柏木的木板把殿给镶起来的。然后呢后来到了七章三节，他的王宫也是香柏，所以这个香柏的房屋在当时是一个豪华的享受，非常舒适的享受。因为那边你不觉得今天大家追求自己的舒适都不遗余力吗？从来不问要不要感动，要不要神祷告，对吧？那个但神的家呢荒凉，他们就不 care 了。神第一个对他们有反问哈，接下来 C 呢就要他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是五到六节。五节这样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反复的强调这句话，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一个是一个反问，第二个呢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动词。Consider your ways。这个 consider 可以翻译成反思 ，ways 就是生活方式。现在啊，我命令你们要反思一下你们的生活方式。就这些年来你们怎么过的？你们过得到底怎么样？现在很多人忙的也顾不上反思，但是神就命令要反思一下。那么然后就具体反思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节告诉我们的，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的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放在破落的囊中。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完成时，哪一个呢？傻这个字是个现在完成时，后面的四个都是动词不动词，就是收啊、吃啊、喝啊、穿啊，都是动词不动词。为什么这样用呢？就是用这些动作，用各种动作收、吃、喝、穿，表明他们很忙碌。另外呢，表明他们不是表明，真的写出来，他们很不满。你看，都是不得足、不得足、不得足，对吧？不得暖，就是他们很不满足。那现在我要问大家个问题他们贫穷吗？这些人贫穷。你看这地方好像缺衣少食，对吧？好像吃不饱。请问他们贫穷吗？如果你看上文，他们不贫穷，他们住天花板的房屋哪来的贫穷，对吧？但是他们也不富足，这是真的。但他们把所有的仅有的钱都用来付自己的房屋。另外呢，他们吃的地方，你吃这个东西没穷尽的，你可以吃的更多，吃的更好，对吧？你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吗？欲望会越来越高，那当然你越吃越不饱，哪一个人吃饱啊？你去每天吃饭馆，越吃越不好吃，最后你的味觉都坏了，尤其是那么多味精，对吧？最后你吃天然食物，什么都没味道。所以这里弟兄姊妹不单是说神不祝福他们的物质方面的，不给他们物质方面的祝福，还有一点，他们不满足，一点都不满足。换句话说，他们的幸福指数相当的低。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值，吃来吃去是说真的，一个人吃哪能吃得满足，对吧？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吗？这种光景才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今天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今天在美国的都是安居乐业了，对吧？吃都不是问题，尽管现在通货膨胀，对吧？我想尤其我们华人都比较勤奋，吃都不是问题。但是请问你满足了吗？ 我们经常说给别人传福音，信了主你就满足了，对吧？那我今天要问的是说，你真的满足吗？你真的喜乐吗？你真的是像圣经上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吗？那句话正确的翻译是说敬虔伴随着知足，一个敬虔的人本身就会知足，不用加上。那么同时呢，这是让他们啊，就是反思的一件事。今天也希望我们来反思。如果你觉得我一切都有了，我还是不满足，那么神说好了，你现在需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一定是你哪里错了。虽然你说你信主多少年了，但是为什么还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呢？好，接下来有一个叫 Dr. Lori Crabb，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只要关心的是变得幸福，我绝不会幸福。当我致力于变成基督要我成为的人时，他就用说不出来的喜乐和超过世界所能提供的平安充满。”啊，当时的人就是想撇开神，追求幸福，永远不会。就算你什么都有了，都不满足。但是你要变成神让你变成，不但品格变，又完成神给你的旨意，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哎呦，这个时候有满有荣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这种平安，这才是最大的满足。感谢主，让他不见圣殿，就是没有把神放到第一位，没有按着神要他们活的方式活出来，所以他们不会有满足。那么接下来 C 品呢，就是让他们反思，并且以行动来悔改。第七节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这是个重复的第六节。再次讲到，你们要审查，面对本质。为什么再次强调？因为非常迫切，非常紧急。你要想，但是呢，又不能局限于心里活动，想想就完。因为发现很多人哈，聚一场会，当时感动完了就没有，当时甚至有些人哭得稀里哗啦，完了就没事了，对吧？所以好多时候，过几天再来一次复兴会，再复兴一场，然后又回到老样子啊。弟兄姊妹哈，这个在这里哈，这个悔改不是说光要我们有一种感觉好像很懊悔，而是这里没有提懊悔，但这里直接提了悔改的行动。就第八节说的，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了，你们要悔改啊！告诉你，不用讲别人，做就行。那么这里用的也是神直接就给他一个解决之道。这里有两个面临的东西，一个是上山，一个是建造。上山取木料是一个动词不顶式，上山的目的是为了取木料，干嘛？下了山就要建造，就做就行了。原来你们都是上山取木料，都为你自己的房屋，现在是为神的房屋，去上山取。原来你忙很忙，对吧？花时间上山去，而且不但取了木料，而且要下山去建，而且不但是几个人，所有百姓都去，所以真正的服侍是整个全体都服侍的，不是光靠教会的几个同工去服侍。感谢主。那么而且这个弟兄姊妹，这个服侍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有很多山丘嘛，不是高山，就像这就是以色列的山丘，我找这个图片很好上。上去以后呢，有很多树，什么树呢？橄榄树、番石榴树和棕树，基本上没有香柏树，就这些树取下来也很容易，只要你花时间花力气做了就可以。就像今天弟兄姊妹，神让你做的也是就地就可以取材，不是说你必须去神学院受的装备你才能服侍，就你所有的每个人都可以服侍。所以目的他后来神用他，有一次他愿意服侍嘛，人家给他机会讲道，讲完道以后，会众当中有一个人说：“目的先生，我发现你今天讲道当中有11个语法错误。”目的说：“对先生，我的文化是不高，但是我就我知道的语法我都给主了，请问先生你呢？”就是每次今天要你的，没有要你没有的，就把你有的给主就好了。所以就使用你所有的。那么有人说，那光这些的树就可以，这些树木也没有香柏树，那建造圣殿不是香柏树吗？大梁柱子，这些树能行吗？当然不行了。所以这里不需要香柏树，香柏树已经有了。如果你看以斯拉记，他们刚回去就从那个推罗那边就取了香柏树，买了香柏树。另外呢，有人说光用木头就可以建造圣殿吗？不要石头吗？石头不需要，因为
废墟都在那里，只要你清理出来，就立就可以用。所以只需要你上山取木料。那么这个木料是干嘛的呢？这个木料主要是用来加固石墙，像钢筋的作用，放在里头，使这个石墙不至于被容易打掉。所以都是他们力所能及，可以就地取材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但是神给他们这样命令啊，一个解决之道。刚才讲的你们都不满足嘛，对吧？那有人说，那我这样做是不是就满足了？
对，
但是满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会变成实用主义，对，我不满足，物质不满足，心灵不满足，我服侍主就满足了。神不希望我们成为这样的实用主义。他第一个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神得荣耀，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为什么得荣耀？因为大家把神放在第一位，在乎神的同在，在乎神的掌权，这让神得荣耀。而且借着圣殿，可以在外邦中也荣耀他们，这才是最主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服侍主最要紧的是荣耀神，然后呢，神会自然会赐福给你的。所以不是实用主义。接下来 B 品呢，就是神管教只顾自己房屋的百姓，这个是第九节。那么在这里你发现又和那个第三到四节相对称，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光亮，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有没有发现万军之耶和华说这个是反复的重复啊？表明这是神的话，不要从哈该来领受。那么感谢主啊，在这里这个你们却顾自己的房屋，英文就是 While each of you runs to his own house， 每个人都去奔跑自己的房屋。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很热心的建造自己的家。神说你们对神热心的好不好？弟兄姊妹，这个今天你发现异端比我们热心，你同意吗？总体来说，对吧？耶和华见证人比我们热心，摩门教比我们热心，东方闪电比我们热心。就现在美国有很多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他们传的是错的。我已经遇到过一些，我没有时间讲啊。真的，他比我们热心。我们信仰正统的，往往缺少这个热心。那么，然后呢？他说，因为你们这样，其实跟上主说，你们个人就是住天花板的房屋，跟人对称。换句话说，你们把自己家看得这么重，正是因为你们这样，而我就吹去。对不对？身在物质方面也有对付。实际上是在受咒诅。这个你盼望多，结果怎么说？我们就说事倍功半。好，然后呢，就算你收在家里，我还要吹去。这个吹去呢，你可以说是他到了谷仓里面，一场大风吹走很多。另外呢，也可以说是谷物叫扬长嘛，风旋，扬长会失去一部分壳子，但是神今天呢，连谷物一起给你吹走，反正最后你的收获不大，你费了很大的气儿，你的收获也不大。而且还后面还有一句话，你们得工钱的放在破漏的囊中，对吧？前面我刚才没讲，就算你得回来也漏掉。什么叫漏掉呢？当时都是一些铜币啊，铜块、银块放在袋子里，拿了工钱背回来，一背有个窟窿，漏掉了，漏掉他们不知道，回去一看，怎么就这么点儿？因为今天这个漏掉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可能你发现通货膨胀，今年是不是通货膨胀很厉害？然后怎么样的，也可能是出得一场病花很多钱，也可能出个车祸花很多钱。不管什么原因嘛，你发现很多钱说漏掉也很容易。这里讲的是我给他们吹去。换句话说，神不单是掌管我们的属灵方面，包括你的物质方面，包括你的生活方面，都在神的掌管之中。那么所以这个琼斯这个人，他讲一句话，旧约不是没有意识到次要原因的存在，却不断迫使我们面对首要原因。什么意思呢？你们怎么样？一般遇到这些这欠收啊，天灾人祸旱灾啊，大家就分析了，哎呀，到底什么原因呢？对吧？去在乎那个次要原因，但主要原因是神在吹去，一般过去不去管。你不觉得今天的新冠也是吗？现在鼓励大家打第三针，对吧？这个不是不好， 但是有多少人觉得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透过这个瘟疫希望大家转向神。我知道瘟疫是不好，我也希望它尽快的停止，对吧？但是好多人就把任何世界上的事好像跟神都没关系，都是自然界的范畴，这个是不对的。我倒没有说任何事情都要跟神一定是神亲自做的，但是弟兄姊妹，不排除很多事情我们要回到神那里解决，最起码遇到灾难要悔改。这是耶稣讲的，从前希洛亚我挡他了，压死那么多人，对吧？你们以为这些人比那些人更有罪吗？不是的，如果不悔改你们也要如此，没有吗？对吧？然后有人把比拉多把那些人的血掺在祭物里的时候告给他，他说你们以为那些死了的人他们的罪更大吗？不是的，如果不悔改都要灭亡。我觉得每当遇到灾难都提醒我们，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感谢主。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在奔自己的房屋，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也是个作家，他叫乔治巴崔克 George Buttrick， 他写了他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有一次问一个农夫，这个农夫呢，他的一只羊给走丢了，走迷了，他费了好大劲把它找回来。他就问他请问这只羊是怎么走丢的呢？他说很简单，他看到一个草地，他就啃草了，这片草地啃完了，看到旁边还有草，就接着啃，再往旁边就接着啃，就这样啃啃啃，他就走丢了。你不觉得今天很像我们去奔这个房屋吗？对吧？这里有块利益，这里有个追求，你走着走着就不知道你路在哪里了，对吧？今天基督徒奔自己的房屋，也是不断的有利益的诱惑，最后你越走越远，越走越偏离了神，就过你自己的，不过神的。我认识一个人，他就是他大学教授嘛，他说他愿意信主，但是呢，他除了做这个，他同时做房地产。他好多时候因为房地产他不来教会，他那个房子是越租越多，做了这个做那个，做了这个做那个，那肯定啊，就像啃草一样，哎呦，这个房子更好，这个房子更好。弟兄姊妹，人就是这样的，逐渐的越来越远离，越来越远离神。那么好，接下来我们看啊 A 品，神管教忽视他房屋的百姓。第十节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这个我觉得英文更符合它的原文。Therefore the heavens above you have withheld the dew, and the earth has withheld its produce. 这个 withheld 是扣的意思。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并不是很贫穷。换句话说，当时并没有说完全旱灾饥荒那样。只是说什么呢？他们可以更加的有大的丰收，但是神没有给，因为什么？因为神扣留了很多。本来该给的雨水只给一部分，不全给；本来地里面该给的出产，应该出产很多，结果只出产部分。这你根据《生命记》第28章看，这是神的一个咒诅嘛？第十一节说：“我们以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劳碌得来。”弟兄姊妹，又是一个苦命，是神命。而且它临到，你说干旱片临到地土哈，临到山岗很不合理，因为山岗一般都不缺雨，但这里也临到神作的。所以摩尔他讲一句话：神没有把宇宙交给普遍规律的盲目行动，而是与宇宙如此关联，以至于能够管理它的规律，来实现它赏善罚恶的目的，以及回应人的祷告。感谢主。那么接下来第二点，我们若听从，神就与我们同在。12到15节，这是我们最后一点。第十二节说，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之前他讲的是这百姓，现在是剩下的百姓。原文是说 remnant of the people。Remnant 就是渔民，每当讲到这个字，就是说他们是顺服神的百姓，所以这个词就变过了。整个从领袖到百姓都变过了，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之前是不是都是万军之耶和华？现在改成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因为他们顺服了，跟神的关系就更亲密。而且他是听谁的话呢？后面是说和先知哈该 奉耶和华他的神差来所说的话。但是你这两个话是一个话，哈该讲的，他们听的这是神的话，这就和圣经的默示一样，借着人写的，但那是神的话，圣灵感动，人就说出什么话来。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当他们一听从，神就祝福。可见神真正关心的不是圣殿本身。原来我们原来讲圣殿是为了享受神的同在嘛，现在还没有建，只是有这个心，神就说我就与你们同在。而且所以说鲍德问他说，神认可并加强我们好的决心。今天你有一个好的心智，神就马上鼓励你，我与你同在。而神同在是最大的祝福。以马内利嘛，可以确保神的帮助，确保神的保护，也怎么样确保我们的满足。不但不止让你满足，他没有让你不富裕，一定会让你有衣有衣有食的。另外更让你内心完全的满足。第十四节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这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做工。激动了，英文是，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rose from sleeping， 从沉睡中唤醒。在这里有个次序，就是神的话讲出来，弟兄姊妹愿意顺服，好了，圣灵就感动，圣灵就加给力量。这是复兴的一个次序，我再说一遍啊，历史上的复兴运动，这是一个次序，神的话传讲，弟兄姊妹顺服，然后圣灵就加给力量，让你们做成，圣灵就充满你。所以彼得说嘛，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你愿意顺从，圣灵就充满你。那么到了第十五节，我说一下啊，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日，请问哈该给他们传讲是哪一天呢？初一吧，是不是六月初一啊？对吧？但是这里说他们做工是六月二十号，对吧？那么为什么过的这中间过的这些天呢？我为什么当天就没有顺从呢？为什么要？对不起，我那个写错了啊。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把它改一下，六月二十四。换句话说，过了二十三天，他们才开始做工，为什么呢？因为六月份是个收割的季节，神也让他们先去收割嘛，然后再来做，不是说让你就不能不近人情，不是。好，弟兄姊妹，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建造他的房屋，来荣耀他，享受他的同在。我再说一遍，神要我们建造他的房屋，来荣耀他，并享受他的同在。对我们来说，我们该做什么？首先啊，教会就是神的房屋。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主建造的房屋。然后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岂不是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应用了，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把神放在第一优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首先呢，我想让大家以祷告读经开始每一天，上山取木料，把神放在第一位，第一步先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有一个人叫这个 Andrew Barnard， 他是个祷告的勇士，他给自己三条规定。什么规定呢？一个祷告的规则，第一，每天早上跟任何人讲话之前，不是先跟耶稣讲话，再跟其他人讲话，不跟他讲话，不跟任何人讲话。第二点，先跪下，先跪在地上，才用手来做工，先用膝盖的功夫，再用手去做工。第三点，先看了圣经，再看报纸。对不对？好，今天我就很，你们要上山取木料，把神放在第一位，具体表现。我们要先把神每天的清晨把最好的时光先献给主。第二个，我想讲一个麦克阿瑟元帅他的优先次序。他写了一段这样的话，他说， 我是一个军人，我以我作为军人而自豪，但是更让我自豪的是我是一个父亲。军人是要用了透过毁坏来建立的，而父亲呢只能是建立，绝不能毁坏。他说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儿子想起我的不是从战场归来，想起我的是每天陪着他，就简单的每天都在祷告那个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这个优先次序是什么呢？把不单是你自己要亲近神，把你的家带到神面前，把你的孩子带到神面前，每个家建立你的家庭祭坛。不要光想着我的孩子只是让他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对象，最要紧的是让他敬畏神，这是你留给他最好的属灵的遗产。你要培养门徒，所以主日学是从家里开始，最要紧的主日学就是家里头，这是我们的优先次序，不是工作。第三点，我也讲一个例子，威廉克里，他叫宣教士之父，去印度宣教，英国的宣教士，对吧？他的儿子也是个基督徒，他答应将来也做宣教士，但是后来呢，他改变主意了。为什么改变的？因为英国给他一个职位，去缅甸做大使，结果他就答应了，就不再做宣教士了。结果威廉克里就告诉他同工，就请你为我儿子祷告，为他祷告，他太怎么样了？他把自己降级到这个地步，为了做一个大使，竟然不做宣教士。注意他用的话啊，他把自己降级到这个地步。你看到他优先次序的吗？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起来是做宣教士，做神的工人，而宁可不要做大使。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到把主放在第一位，有些事情呢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你要把主放在第一位。比如说你每天很多人把好多时间放在刷微信上，看这个 YouTube 上、优管上，对吧？尤其现在那么多时政评论，对吧？一个接一个的，做的似乎也不错。很多人把大量时间在那里完全不重要。希望大家为了主少看这些，我不是说绝对禁止，不要被他控制。我有一个弟兄在国内，他就是，他看那些，他翻墙看了，看那些时政评论看得好入迷。我说你最近读圣经多吗？弟兄姊妹好，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些是什么呢？重要的事情也愿意为主死下。比如说这个人给他做大使，你不觉得这是个很宝贵的事情吗？给了你，你会怎么选择呢？你不要去做大使吗？所以弟兄姊妹，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什么叫牺牲呢？牺牲就是为了某件事放弃一些有价值的事。我再随便啊，为了某些事放弃一些有价值的事。你不要说你们牺牲都是无关紧要的，就是有些东西真的也比较有价值，为了主我看得更大。有人说那我牺牲了我值得吗？我告诉大家，你为主牺牲这一点点，主会加倍的给你祝福。就像今天讲的，我与你们同在，这个福分是太宝贵的福分。所以最后一点呢，我们在讲顺服复活基督的大军令，行军令，复活顺服，顺服复活基督的行军令。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文是大使命，但是我没有用大使命这件事，为什么？因为大家听得太多。实际上大使命就是一个行军令，是他复活以后在那个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向500人发出的出发吧。这500人没有钱，没有武器，也没有什么军队去征服世界了。为什么呢？他给了英文里面这个反译的原文更好，他说有四个 all， 一个是说 all authority， 一个是 all nations， 一个是 all that I have commanded you， 一个是 all the days。 你们岂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all authority， 不但天上的地上的，所以呢，你们却是万族的母徒。 all nations， 因为有这个 all authority， 所以你的工厂是 all nations。今天我们讲要建造圣殿，不光是说把我的家管好，要去完成大使命。大使命是给每个人的。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 all that I commanded you。所以大使命不光是传福音，包括门徒培训，把主的话好好的去教导他。而且这个是给每个门徒的。你可能不一定站讲台，但你可以带小组，你可以带主日学，你可以带一对一的带领，你可以做别人的师傅，带那些刚性的人。每个人都要操练教导的工作。那么然后在神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all the days. 换句话说，每个时刻神都跟你同在。大家注意看，又是个对称结构，上面是 all authority， 下面是 all the days， 中间是你去完成大事，传福音和教导。换句话说，你完成，你也不是靠你的资源，资源都是靠基督的全能和他的同在。感谢主，目的也是目的，他给自己立志，一天给一个人传福音。有一天睡了觉，突然想起来今天没有传，已经半夜了，他就下来找到一个警察，值班的警察给他讲，那个警察他不高兴，当时他骂他几句，还不管，反正讲，讲完以后就回家了。回家以后过了几天，那个警察早上回来，他说那天我刚好心情不好，谢谢你给我传福音，我信了，你能不能帮我继续讲一下？每天传福音，弟兄姊妹，还有我再讲一个见证啊，我们国内一个老姊妹，他自从他信主，他不断的传福音。除此以外，他特别的喜欢听道，经常跟我探讨，问一些圣经问题。然后呢，他现在80多岁了，他一直以来都传福音，现在80多岁了，刚做了一个手术，生活不能自理，他不想麻烦儿女。他跟我说，他说我祷告主给我预备一个老人院，我要去老人院。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不拖累儿女，另一方面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最后一站，我要给老人院的人传福音。他已经去了，经常跟我联系，他已经开始给他们传福音，包括给那些护理人员。因为这边感谢主，他过的生命相当的满足，相当的喜乐。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建造他的家，来荣耀他，并且呢享受他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吧。阿爸父神，谢谢你把这话给我们，让我们不但听，让我们照着去行，让我们知道不要从人领受，从你来领受。今天你就改变我们的优先次序，不信这间教会，不信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也能够有悔改的心，上山取木料，下山建造圣殿，让你的荣耀，让我们享受你的同在。我们要说，我们对今天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常常是不满意，但是你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一种方式，就是把你放在第一位，就是享受你的同在。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让每个家都是基督化的家庭，让每个家都有家庭的祭坛，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勇士，让这间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一间传福音的教会，完成你大使命的教会，将得救的人加给他，等候你再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